好，那个弟兄们，晚上好。那个很感谢有这样一个机会跟大家分享。我想就是你先吃，然后我大概花5分钟，把我想的你可能会的问题我先说一下。那完了以后，你肯定心里还有其他的问题，我们可以再讲，好不好？今天就是倪峰说这个，就有很多弟兄可能对所谓的这个 Omicron 这个新的这个毒株比较感兴趣。现在的情况就是美国可能很多州这个毒株已经到了那个顶峰，但是有些州它是其实已经有点往下走了，但有些州可能跟气候原因它可能还没有到顶峰。比如说如果你在马里兰的话，马里兰的我知道是我1月份一开始去上班，我周围是有很多人被传上的，就是包括我们工作单位的，很多人被传上。我想马里兰的情况可能比这边要更严重一些，而且马里兰州的那个死亡率这几天事实上还是有点往上走的。但是整个美国好像是已经到顶有点往下了。那具体到 Virginia 我也没多看。那很多人就是关心的几个问题吧，就是第一，这个 Omicron 是不是要比那个 Delta 要温和一些？目前的大部分国家的数据看起来是这样的。包括在我们自己在那个动物里面也做了一些实验，它确实是这样的。但是不是说它就不能造成肺炎？就是网上有一些说它不感染肺，那个其实不准确。它这个病毒它其实能进支气管，只不过是到你的那个肺的叫小叶，到了那个肺泡那个地方，它的能力相对比较弱，就是跟前面的几个比，所以它相对就是造成比较严重的肺炎的情况，它可能会少一些。但是那个如果细支气管事实上也是在你的肺里的，如果一旦发展到那个地步，其实也很难受的，就你一直咳嗽发烧，可能那个小的支气管如果有渗出，你可能还很难咳出来，那个可能也挺不舒服的。所以它也不是说完全就没有一点伤害，但是它相对比前面几个株会确实是轻一些，这是好消息。然后另外就是网上有很多人说有就是这个 Omicron 一完这个疫情就结束了，那这个情况这是有可能的，但是我觉得我们没有办法预测。事实上这个 Omicron 如果有几个地方产生一点突变的话，我相信它可以变得更厉害，只不过在自然界中不知道会这样的事件会不会发生。所以希望它是这个完了以后慢慢疫情能够过去，但是我的观点是现在这是一个不可预知的，不知道会不会这样。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这个 Omicron 比如说疫苗到底对它有没有效果，那这个问题如果往简单说的话，对重症的预防它还是有效果的。因为原因是我们这个疫苗打了以后，它是就是你的身体里面产生我们叫就是免疫记忆，它的免疫记忆的意思就是说下次如果有病毒来侵的话，如果是比较类似的病毒，你的身体会反应的比较快，然后很快就能把它给除掉，但不是说你可能就不会被感染了。所以你看这个 Omicron 因为它变异比较多嘛，它来了以后你会发现很多打疫苗的人也都被感染了，包括我自己认识的人，所以这个并不奇怪。但是这个我想在政府在给大家讲的时候解释的不清楚，而且可能不太容易解释，就是如果只是一个记者会就那么两三句就不行。而且我发现就是在我们大部分工作的人在工作单位大量使用这个就是用 PowerPoint 做这个演示的时候，我不知道为什么到现在在Congress 或者是在这个白宫他们发言会他们从来不用这个。好像我觉得有很多问题如果 Dr. Fauci 有那个 PowerPoint 让你看他给你解释的话，你就会理解得更清楚，但如果只是说的话不太容易理解清楚。因为这个病毒感染是我以前讲过上呼吸道加下呼吸道，对吧？上呼吸道有鼻子咽喉然后气管，往下走就变成气管支气管，然后肺泡就进了肺，所以它整个是在你的这个呼吸道里面它都能感染。在这样的病毒事实上是用疫苗如果把它说把这个所谓的这个传播完全切断的话是不太可能的，因为我们在鼻腔中的那个免疫力很快就会下去，就是你打了疫苗你身体产生了免疫力， 但是那个免疫力在鼻腔里面消散的比较快，然后这个病毒新的来了以后，即使它不是 Omicron， 即使是同样的病毒，我们打了六个月，你的鼻腔里面的那个免疫力就比较低，同样的病毒来，你很可能还会有很短暂的感染，那个感染而且有可能会传给别人，但是这个是疫苗很难切断的。事实上在呼吸道的病毒没有什么疫苗能把这个传播完全切断，所以我自己觉得这个是在政府讲这个的时候讲的不清楚，而且他们相当于是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疫苗上面了，然后搞得很多人会问这样一个问题，就是对科学家是很难说的，就是很多人就是抱怨政府说，你们告诉我打了疫苗就好了，不用戴口罩了，什么都不弄了。在我们看来，这个东西不是一个一刀切的，就是黑和白的，它是个生物体，它是个有机体，不是说我打了疫苗就什么就不用管了。就是一切都平安了，或者是你不打疫苗你就完全就不行了，它不是一个这样的问题。那现在很不幸的是在这个社会它造成了一个这样的印象，所以才导致就是有些人认为要强制疫苗，有些人呢不强制，因为但是他们的理由都不对。强制疫苗的人认为你不打疫苗你对我就是个威胁， OK， 那这个我觉得是在从科学的角度是错的，因为你就如果有一个新的变种来的话，如果疫苗没有办法切断它的传播途径的话，那在那时候的话那个疫苗可能会减少传播大概 30% 左右，那你还有大部分的传播你切不断，在这时候你要求别人强迫别人打疫苗，你的理由是为了切断，那这个是建立这个错误的科学基础上。所以从科学的角度认为，我认为不应该这样来强迫。可是那些不愿意打疫苗的人呢，又走到另外一个极端，他们认为这个疫苗就是第一不知道它里面是什么，第二这个疫苗根本就不是疫苗，很多 自媒体这样讲，政府用各种各样方法要控制我们什么，这些呢就是往往在不了解真实情况下，然后他们就想出来很多这样的理由，所以造成这个社会的这个对立就是越来越严重。那如果你想知道比如说疫苗里面到底有什么，你可以下来问我，我可以给你找个网站，其实都是公开的，在 FDA 的一个网站，所有的疫苗批准一个新的，它有一个东西就是它的叫包装，叫 package insert， 在那个包装里面会有十几项，其中有一项就是疫苗的成分，你如果是化学好的话你就可以看得懂，它里面所有的东西都写着，因为它制作的一步一步，所有里面包括它的杂质有什么，大概有多少，里面都有，不是说我们什么都不知道。然后这个疫苗也做了大量的这个科学实验来保证它的安全性。但是话说回来，因为确实这个mRNA 批准的疫苗这是第一个嘛，这个技术事实上已经有好几十年了，那这个批准的疫苗这是第一个，所以在全世界这么大规模中接种，那就是我想副作用肯定会有的。那这个最后就是说，比如说我不想打的原因就是我不想我这个恐惧于这个副作用超过我恐惧于新冠病毒。那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就是到底这个责任应该是这个本人来承担还是这个社会来承担，这个就这两个党又有不同的这个观点了，对吧？有一部分是认为就是我的身体，我愿意这个冒这个风险，你为什么非要强制我呢？对不对？这个是有道理的，是吧？那有些人说就是我不想让你冒这个风险，因为你对我是个威胁，那这是又是另外一种看法但是我的简单的意思是我不想在这上面多谈，简单的意思就是因为很多人他在谈的时候，因为他基于一个错误的科学认识或者错误的一个科学信息，导致了他产生一个可能甚至在政策上会做出一个错误的一个决定。所以然后还有比如说口罩对于这个 Omicron 保护性有多大，首先有一个，事实上 Omicron 在目前所有的证据包括临床的证据来讲，它的传播力不见得比那个 Delta 要强，事实上在很多证据我们觉得正好是相反。那为什么有很多人得上它呢？因为它就是说我们很多人的一个猜想是因为全世界的人不管是打疫苗的还是已经就是你得过的，其实全世界已经产生了相当强的这个群体免疫，那 对一个比较类似的病毒，比如说像那个 Delta 病毒来的时候，我们这个整个群体的免疫就比较强，所以事实上有点限制它的传播。那这个 Omicron 的话，因为它变异比较多，我们以前建立这个群体免疫可能对它的防护力就很弱，就好像是新冠刚开始爆发的时候，我们相当于是对新冠都没有免疫力，那时候这个病毒看起来它就会传播得更快。大家明白这个意思吗？就好像欧洲殖民者刚进这个美洲的时候，大批的印第安人得了天花或者其他的死亡，因为他们的人口从来没有见过这种病毒，所以他们完全就是我们叫 naive， 就是完全是没有任何抵抗力的。这个 Omicron 来了以后，我们就有点类似这样的情况，因为大部分人虽然我们或多或少通过自然感染也好，或者通过疫苗也好，你可能有一些抵抗力，但是它因为非常新，有很多的变异，所以我们以前那个抵抗力就保护性就非常差，所以这个病毒就感觉它一下子就传得很快。但事实上如果从病毒本身的角度来讲的话，大部分的证据显示它事实上比那个 Delta 还弱。那这所以在新闻里面他们就怎么吹这个病毒，什么甚至把它跟那个 measles 放在一起，什么传播多么快，就是新闻里面经过这么几个循环以后，就听起来就是就爆发了，就很可怕。Okay. 然后还有一个挺重要的信息，就是如果你得过新冠以后，就是你自然这个免疫力对新冠到底它的防护性有多强，这个问题呢也是一个比较偏科学的问题。最开始的时候有一些生产疫苗的工厂说，你看我们的疫苗超过了这个自然免疫这个产生的抗体的水平，那个是对的。但是最近也有研究说自然免疫自然感染获得的这个免疫，我就叫它自然免疫，说这个自然得的这个免疫呢，它的保护力超过疫苗，这其实也是对的。为什么两个都是对的呢？是因为我这样跟你讲吧，就是如果你自己可以想，就是用你的这个常识，如果一个人他无症状，他感染了一下一天就好了，和一个人说比如说甚至都得了肺炎了，大概两三个星期都没好，然后身体就是抗争了很长时间，那你觉得这两个人哪个人可能会经过感染以后可能会产生更强的免疫反应呢？估计你会说是后者，对不对？因为后者事实上临床数据也是这样的，就是他们发现在进了这个重症监护病房的人，事实上他的抗体的水平超过无症状的人，是因为你被感染，你身体里面有大量的病毒，你要清除它，然后你战斗了很长时间，你的免疫力完全就是给激活了，是让这样的人产生的那个免疫力不持久性更强。所以你在比较数据的时候，我说自然免疫这个情况，那他可能就是有很多人他可能都不知道怎么回事，只是一个 PCR 检测是阳性，他都没有任何的症状，然后跟一些重症的混在一起，用这个和打疫苗的人去比，那他有可能就是说自然免疫那个保护力就弱，因为他其实有很多非常非常轻，他身体可能都没怎么反应，对不对？那同样如果是我另外一个研究，如果我说的这个就是自然感染就是诱导的这个免疫，我如果选的这个患者很多都是有症状好几天，一个星期两个星期，那他们自然就是产生的免疫力更强，这些人再去跟那些打疫苗的人比的话，他们肯定要超过那些打疫苗的人。大家明白这个道理吗？所以就是在比如说你在统计学上你再来选这些研究对象的时候，会就是你的这个 sampling 取样这步你会造成很大很大的差别，会影响你的结果。所以这个东西去解释的话也是它其实非常偏学术的一个东西，如果解释人想要把它解释清楚的话，它需要就是把刚才我说的就是让别人明白，不能说是直接拿这两个去比，那个意义不大。就是说就是你同样，我们因为都知道你同样得病的人，有的人很重有的人很轻，然后你把他们混在一起跟另外一个很单一的东西去比的话，这个结论有可能就会误导人。好了，我就说到这儿，要不就大家就没时间了。对
现在 后遗症，大伙也很关心这方面。
对，有那个第一是就说，目前看来就说，首先是打过疫苗人或者是以前感染，他又被感染以后，他的那个后遗症他确实比例比较少，比较低，这个是有这样的数据。然后另外一个是，关于这个新冠的那个就是长就 long covid 的那个长期那个新冠，因为这个其实我有一个同事，他的太太前一段得了，他到现在还有这个情况。然后这个他的太太呢是以前得过癌症，他确实免疫力比较低下。然后他的症状是什么呢？就是经常肚子疼，然后有的时候就很不舒服。那这个就是最近有一些报道，就是因为新冠病毒在蝙蝠里面，你知道在蝙蝠里面这个 SARS-CoV-2 它是事实上它是一个胃肠道病毒，它不是个呼吸道的，它传染到了人里面，它变成了一个呼吸道病毒，但是它在胃肠道有一些数据，就是它也能或多或少的有一些很轻微的感染，这个每个人不一样。那事实上在疫情刚开始爆发的时候，其实很多这个科学家就是在胃肠道那地方做了很多研究，但是后中国开始说胃肠道也能查出来活毒嘛，那后来就是我们怎么都重复不出来，你能检测到核酸但是没有活的病毒，因为胃肠道里面你比如说胃酸它的那个非常酸，就 pH 很低，其实这种病毒呢很快就被失活了，所以我们认为胃肠道里面就是一般它排泄不出来活毒，但是呢它有可能会或多或少多多少少感染一点胃肠道，甚至有些可能对脑袋也有多多少少有点刺激，造成那个 long covid。这个就是挺多人研究的，就是多多少少有一点进展，但是还没有完全搞清楚。你说小朋友感染了以后有没有后遗症？在小朋友里面那个感染其实最厉害的是一个叫 Miss C， 就是有个病就是叫就是我想中文那个翻译成什么，就是很多你的身体的那个小动脉就是被感染了，很像川崎氏病。他就是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小孩，男孩大概两岁左右，东亚的男孩比较容易得川崎氏病，这个病得着以后其实挺厉害的。他就说他是全身很多那个小动脉发炎，最厉害的时候就是烧到主动脉，主动脉发炎以后它形成一个主动脉瘤，等到了20多岁的时候那个东西挺危险的，它是个良性的瘤，但是因为长在主动脉就主要的那个供血那个动脉，所以比较危险。那这个在东亚人中比较东亚的男孩比较多，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原因不知道，这个病毒感染小孩就是造成这个就是多个这个动脉发炎，这个比较厉害。他这个就很像那个川崎氏病，但是有治的方法，就是打一针那个免疫球蛋白或者什么，就很多人就烧就下去了。这个对小孩可能是最大的一个威胁吧，就是除了比如说肺衰竭就是死亡那个，但是小孩的Long COVID 的我还没怎么听说过，就是长期的那个我没怎么听说过。
还有一个感染之后可以会再感染吗？多久可以打疫苗？
你说小孩感染了以后？
就是普通的，就不光是小孩。
普通的人好像这边是一般是我不知道英国还是美国，他们是建议就是说你感染了以后，如果你还想打疫苗，就是过6个星期。
6个星期。
对对。当然这个是大概的一个只是一个估计，那有的人可能认为我感染完了我抵抗力这么强我就为什么要打疫苗呢？然后另外对对我跟你说一下那个加增强针那个东西，那可能就 booster 那个可能也没有什么遮掩的。我呢去年1月份就打了疫苗，2月份接种了第二针，那到现在我自己没有打增强针，但这个并不是说我反对增强针，我稍微把这个讲一下。这个增强针的它会立刻把你的这个免疫力又提升一个水平，所以就是如果你是身体情况你觉得不太好，或者年龄比较大，或者有些其他的状况，然后现在在高发的情况下，我觉得还是打一下比较好，它就是可以避免，就是尽量避免你再被感染。但如果你 平时你觉得你身体还可以，而且你打过两针了，那我觉得这个就是你自己决定了，你想不想打。因为我自己没有打的原因是因为，因为这个增强针就说它过了几个月以后，就说这个这个我可能需要在黑板上画一下，就是或者我不画也可以，我可以口头跟你讲，就是说，我觉得这个也是政府在讲疫苗的那个效率的时候一个没有讲清楚的地方。我刚才跟你讲了，你在打了一个疫苗或者是你在感染了一次以后，你的身体会产生免疫反应，那当你的体内就是正在此时，比如说我们说话的时候，你的这个当时的这个瞬时的这个，比如说你的抗体的水平它非常高的时候，即使有病毒来它可能就立马就挡住了，你明白吗？就是说我们叫 circulating antibody level， 就是说正在此时就在我体内循环的就已经有的。那事实上过了几个月以后，这个很正常，这个对所有的疫苗都是，我们体内的这个抗体水平不可能一直保持这么高，它自然会下去的。它下去以后，但是你身体里面还有很多免疫细胞、记忆细胞在那儿，就是等再有病毒来的时候，你的记忆细胞会重新再产生抗体。那但是你重新再产生抗体，它还是需要这么几天的，就说你比如说从一个100你大概降到30，来了以后你从30再重新回到100，那你是需要一点时间的。那他打这个 booster 他就想让你就是一直 boost， 就是我一直让你的水平停在100，明白这个意思吗？就如果你体内的这个中和抗体的水平一直停在一个很高的位置，即使病毒来可能他都感染不了你，就是你当场就把它停住了。但是我们做疫苗的人不认为这个是个好事，就好像一辆车我不可能一直给它开在最高的速度，它需要到一定程度需要停下来歇一下。那打这个 booster 呢，他们有就是我跟你说他们有点想用这个疫苗，就是不但要降低重症，而且要切断传播。如果要切断传播的话，你的抗体水平就一直需要在一个很高的一个水平。对，你刚才用个词，我们弟兄们这个亢奋就是比较高的这个水平。那这个高的水平呢，就是它恐怕不太现实。事实上，你所有的就其实你所有的疫苗我们打过的，你根据它的时间算，它都是每年会递减的。就是在你体内当时有的那个抗体，它的水平就是慢慢在递减的，这是很正常的。它的道理就是，如果有再来的话，我还能再上去。我不是要一直给它保持一个在一个很高的一个水平。那他打这个 booster 他其实就是想让你一直维持在一个高的水平。所以我在说，就是说这个需要你自己，我认为是每个人个人的决定。就是我确实是特别怕他，我觉得想打一针比较保险，或者是最近感染人非常多，我就想让我比较高，这样我就可以比较安心，我能躲过这波，那你就可以打。那如果你没有那个，你有的人甚至会觉得无所谓，听天由命，来一次就来一次吧，就万一感染就感染一下，那你就是另外一种想法。所以这个我觉得是一个每个人比较个人的决定，好吧？行了。啊。对。主要不好的地方就是说，这个解释起来稍微有点难。不好的地方是我想想能不能用这个普通的话，就是我们有个词叫 antigenic sin， 就好像是用我们圣经里面那个原罪一样。它什么意思呢？这是一个理论啊，就是说你打了一针疫苗或者你被感染一个病毒，我们的体内的这个免疫呢就是朝着那个病毒或者那个疫苗的方向在反抗，然后你如果刺激它的越多，我这个身体呢就越往那个方向走。如果有其他的刺激再来的时候，我再想回来调过来的话，会对有一些影响。就是好像我的身体免疫系统被印成了一个模子，就是你给我打了一个烙印，我就跟着你这个烙印方向走。如果再有其他的东西我再回来的话，因为我被打过这个烙印，我要转个身再回来的话，我很难摆脱这个烙印。这个当然这个是一个非常比较偏学术的一个问题，就是大家有很多这样的探讨。 就好像是工业化的国家里面的小孩过敏的小孩就非常多，在第三世界国家或者是越穷越脏的国家过敏是非常少的。这有人就是就搞免疫的会提出一些这样的一个理论，就是因为我们从小打各种的疫苗或者特别干净，我们的免疫系统的发育就是朝向一个方向了，朝向一个方向走的时候另外一个方向就比较容易过敏，就是有一些机制。所以这个是当然这个我跟你说这个是比较学术的，就很多做研究它到底就是在 事实上有多大的伤害，其实我们很难把它量化。
能不能这样讲，就人体总有一定的免疫力，
对，
不管是疫苗还是用其他手段，如果我们把这个免疫力更多的聚焦在一个问题上，那么对其他问题的这个防疫和防卫是不是相对来说就弱化？
对，我们就是怕这个，就是说你把所有的这个免疫就是聚焦在一个上面，我们比较担心就是说你的免疫就是说集中在一个方向，就是可能对其他的时候就有点分散注意力，就大概就这个意思。
我举一个例子啊，就是我们那个中学那个群里面有一个家长，就是有一天他早上发了个求助，说他的孩子呢上高中，打了 booster， 第一天就是反应就说是发烧啊什么东西，然后第二天呢就眼睛睁不开，就是这个咳嗽什么，就是症状非常严重。送掉送到 emergency， 这是他打了 booster， 但如果不打 booster 可能就没这事。这个东西都是 individual 反应，当然每个人不一样，谁也不能保证你怎么样，都是每个人不一样。
对，谢谢你的分享。对，对，可以，就是我们事实上实验室自己测过，因为我们就是说参加了另外一个研究员，他有一个这个研究项目，我们都变成志愿者了。就是他其实大概在好几个月前，在那个 Delta 出来的时候，他当时测我们的那个血当时的那个抗体水平，对那个 Delta 的反应就非常非常低了。那我相信现在在测对 Omicron 我们肯定基本上是零，但是我要跟你讲的就是说这个零不是说你就没有抵抗力了，这个零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目前的这个状态是零，就是说它来的话我十有八九会被感染，但是一旦被感染的话，因为我有这个记忆性的免疫细胞，它会很快产生一些反应，可能马上就能很快就是症状可能会比较轻就能把它控制住，就这个意思。但如果我打一个 booster 的话，我可能现在我的水平就很高，就是他连感染我可能都感染不了。他们是想达到这个效果，但是因为 booster 的话你不可能同步打，如果全国一天大家都能打上，那我们就可以试一下打一下，可能这个就传不了了，那就切断了，但是你知道在事实上是做不到的。记忆力有很多免疫细胞是其实是终身的，对，很多是终身的，这个有些可能会比较少。其实现在唯一一个比较难对付的病毒其实是艾滋病病毒，因为它一直在变异，所以我们对付不了它。对呀，好，对，对，
呀，
呀 BA2。Yes, 对，好，那个阿森牧师问这个，就是 Omicron 里面 Omicron 呢分成 BA1 和 BA2， 事实上这两个非常相近，它只不过就是 BA2 呢它的突变点在有几个这个氨基酸跟 BA1 不太一样，而且他们说现在就是有些国家 BA2 is replacing BA1， 但是从目前的那个他们的那个流行病学的这个数据看的话，BA2 is not worse than BA1. Just pretty much the same. Yeah. So I wouldn't worry too much about it.
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虽然疫苗也许能激发人对这个病的抗疫，
对，
但是从人体总体的抗疫力来讲，它是把你的抗疫力
对，
集中的导向上对付的病毒呢，还是从根本的改进了整体的抗体？
它也不是，我觉得两个都都不太准确。如果准确的讲的话，就是说我们如果不打疫苗的话，其实你也是，我们从小长大也是会就是得各种各样的病的，这个都是现实。所以每其实你自然得病，每一次得病它也会对你的这个免疫的发育造成一定的这个，就打上一定的烙印，我们每个人是没办法避免的。那疫苗的话，它的意思就是说，希望你还没得病的时候我就先给你打个小小的烙印，这样下次你真的得病的时候，因为我有这个烙印，就是我对它有抵抗力了，就是让我不要病得太厉害。那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就是因为有些病可能我们得一下没什么，大部分都可以，但是有些病对我们伤害很大，所以提前有一点保护的话会比较好，所以它就是这样一个道理。当然如果同一个疫苗就是一直打一直打，这恐怕不太恐怕不是件好事。我想这个包括在就是包括一些非常极左的科学家都是这样认为的，就是他们也对当然我知道的大部分人做这行的都是很支持这个 booster shot， 就是强化针的。那事实上在这里面，但是也有一小部分科学家他们也不支持，因为是他们就是个人的观点。大部分人是支持，就是说如果你年纪比较大，或者是你平时就是有一些其他的这个免疫缺陷的一些疾病，他们还是赞成打一下，就是在这个高峰来的时候你躲一下，就是这个意思。啊，对，
那么作为疫苗是第一次，
对，
那么当初批疫苗的时候，在这个整个实验期，
对，
肯定会有副作用，我知道，
对，
那么到现在为止已经两年了，
对，
副作用从你们的结果来看有增加吗？还是说还就是像当初批的
副作用？我想唯一一个跟当初的稍微有点不同的，就是关于那个心肌炎、心包膜炎，就 myocarditis 和 perimyocarditis， 就是心肌炎和心包膜炎。当时他们在临床测试的时候，因为大概有几万人，他们是没有报道有这个。但是后来这个大规模全世界使用的时候，开始慢慢出现一些了，对吧？现在在他们的那个就是 FDA 就是让他们在他们自己的疫苗的说明书上其实注明了，就是在12到17，或者是有的是从就是说比如说从12一直到21岁的男性，这个就是比例是最高的，就是跟其他的这个年龄组基本上就是青少年或者是一直到这个就大学生这个男孩更明显。那具体的原因不是特别清楚，比如说香港大学就发了一篇文章，他们在老鼠专门把这个疫苗从静脉打进去，发现在心包膜炎有点增加。那这个就是唯一的一篇文章。那我给了很多那个有医生背景的人，因为是这个牵扯到这个的，这个是个很有意思的话题。在西方国家，现在护士给你打疫苗的时候，他不再给你回抽了，就是他不看是不是针头误扎到血管里面。但是你在中国打的话，医生肯定都是会回吸的，就是那是一个他们的训练，就是这样的。实际上回吸这个动作呢是西方人发明的，但是他们现在不做这个了。所以当时就有些人猜测，会不会比如说一万个人中总有一个人不幸，正好针头扎进，正好扎血管里了，然后他一推这个东西，顺着血液循环走到心脏那地方，有点刺激心脏造成一些发炎。那这是一个说法，目前还没有证实。但是西方还是不这样。然后我自己事实上也问过审批那个比如说 Pfizer 疫苗的做临床的，我把这文章还发给他们让他们看，我说你们问过这个 Pfizer 人没有，他们没跟我直接回答，所以我也没有接着再问下去。好，
疫苗本身对这个小孩子
我其实不太清楚网上说什么样的后遗症，对，就是对小孩他们一般说有什么样的后遗症。 对他。比较轻。是。对。我目前知道的就是我不知道有什么后遗症，但是我知道有副作用。那这两个不一样，后遗症的话就是打了以后你慢慢不知道怎么它就产生各种各样。这个的话第一比如说这个小孩过了两年脑袋有了问题，那这时候这个到底是不是疫苗引起的呢？还不是，这个东西就不好说了，这种东西很难讲。所以这个我不太好回答，但是它的副作用在小孩里面的其实最怕的副作用就是心肌炎和心包膜炎。对，因为毕竟谁也不想让心脏那个地方发炎。对。是不是对，这个有可能，但是流感因为每年都变，所以就说他的意思就是说你将来就是不是又要打一针流感疫苗又要打一针新冠疫苗，就是你打一针 这一年就都管，他是这个意思。但是流感的话现在没有万能疫苗，他每年都得变，所以你还是得每年接种。新冠的话不一定，不一定，我觉得新冠很难，就跟你说没有办法预测，它有可能它，我觉得没有办法预测，就是说现在目前看的话，就是这个 SARS-CoV-2 这新冠病毒，可能就是一直常驻了，但是我觉得也不能排除，悄悄的来，悄悄的就走了，这个就是完全就消失，我觉得。不一定完全没有可能，虽然大部分科学家现在都认为那个不可能，但是我觉得新冠跟流感事实上还是很不一样的两个病毒，它有可能不知道为什么就消失了，这也有可能，我认为是有可能的。当然就是目前的数据，因为全世界感染的太多，一般人是认为就是它可能就跟我们常住了，只不过是对我们影响有多强的一个问题。是不是时间差不多了？我怕影响那个下面的。对。他们现在很多有一些数据认为那个疫苗混打的话反而比较好，他们认为就是混打的话效果还更好，因为就是在我眼里面的话，目前这些疫苗除了中国的那个疫苗，其实这个西方的所有疫苗在我眼里面是一样的。我为什么这样说呢？就是很早以前，就是它最终的活性成分都是要产生那个所谓那个 spike 那个 G2 蛋白，而且甚至用的设计都非常像 Pfizer 和 Moderna 的，非常像，非常非常的像。中国那疫苗呢，因为它是个灭活疫苗，所以它是用的病毒把它失活以后，那个失活以后，它那个疫苗里面事实上含有的病毒的成分比这个要更多元化一些，它有好处也有坏处，所以那个其实是跟这几个疫苗不一样的。那为什么要疫苗混打呢？是因为比如说你有 mRNA 疫苗，你有这个失活的疫苗，就是它的制作工艺多多少少有一些不一样，所以混打的话，比如说我本来对这个疫苗这个成分可能有点过敏或者什么的，那我可能换一个疫苗没有它的时候，我可能打了我反而感觉比较好，然后它这个疫苗同样能起一个刺激作用，所以现在很多国家是主张混打的，但是我们现在因为选择也并不多。对，至于它的副作用可能也就跟平常的那个疫苗的副作用差不多吧，我没有见有特别奇怪或者是特别的这个副作用。
所以从国内往这儿或者现在回国都可以，就是说就是国内和这边疫苗都打都是可以
对，但是我估计你现在回不了国。对。
那个前段我父亲那个还没不回京。
哦哦。
他在国内就是说。
对。
对，
那个没事，他回去再打一针，没问题。对，对。那就到这儿吧。对，对，好。